好的，姊
哎，平安，好，感谢主可以再次到我们中间哦，来分享神的话语。好，我们先看今天的要理问答，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79问。好，我来读问的部分，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那么，为什么基督称饼为他的身体，称杯为他的血，又说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而保罗也说，统领基督的身体和血呢？一起回答。基督这样说，这是重要的理由。他借此教导我们，让维持我们今世的生命。他被钉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也确实喂养我们的灵魂，直到永生。当我们可以纪念基督和领受这些圣洁的标记时，他以这有形的记号而映射着向我们担保，这个圣灵工作，我们真的在分享他的身体、他的宝血，而且他一切的苦难和顺服都确实是我们的，就好像是我们亲自受。偿付我们的罪债。好，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要你问答一个，问我们说，基督称我们圣餐的时候，这个饼为他的身体，也称我们喝的杯为他的血，然后又说，然后这个血是他立的约，新约，然后保罗也说，我们在用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是就在领耶稣的身体啊，他的血。那饼和杯到底有什么的重要呢？那要理问答其实告诉我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饼跟杯，我们好比是一个饮食哈，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饮食，对不对？我们需要靠饼、杯、饮食来使我们身体可以有养分。那基督是我们的杯和饼。意味着说，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属灵生命的每一天是需要圣灵的恩典。我们在基督里面与他联合，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这很重要。所以说，他是被钉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也确实是喂养我们的灵魂，直到永生。那基督今天怎么样来喂养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第一，我们与他的身体联，与他与基督的位格，我们与他联合。同时，我们也知道，基督在天上，他是我们的牧者，他用他的话语来牧养我们。所以，基督徒的成长是要透过神的话语，然后你要在基督里面。那第二个，那饼跟杯跟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他说，这个饼跟杯所代表的基督的血和身体。好比就是属于我们的。那问答说，我们真的在分享他的身体，他的宝血啊？说我们真的在分享他的身体，他的宝血，什么意思呢？如果基督的身体，他的宝血是属于我们的话，意味着基督他所做的一切怎么样？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顺服，还有基督的义，他都是属于我们的。那我们。所要背负的罪债，也是在基督的身上他所受的痛苦，是在真实的偿付我们的罪债所以，我们看到要一本来告诉我们，饼跟杯有两个方面的意义，是表明基督他要喂养我们的灵魂直到永生。那第二个是基督他一生当中真实的顺服还有受苦。跟我们是切实的有关的。OK，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先祷告。恩主，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感谢你又一次在主日来召聚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向你来呼求，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工作，借着你的圣道来建造你的教会。我们也为会众当中有疾病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你亲自安慰，还有医治，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体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每一天需要依靠你的恩典。
我们知道，我们活着不只是这一生，我们还要有永生。我们每一次看见肉体的软弱，就让我们思想那永生的宝贵。主啊，你的话语啊，求你建立我们，给我们信心跟盼望。我们也为荣巴神一家、牧师一家来祷告，主你特别安慰他们，纪念他们一家在你面前的侍奉、忠心的摆上，也用你的话语和圣灵继续安慰他们一家，继续使他们在失去亲人的过程当中，有你丰富的同在，还有弟兄姐妹的安慰。主，我们求你继续保守，也带领我们教会各样的工作、我们建坛的事工，还有职堂的事工，主，我们都仰望在你手中。你亲自带领这一切的事，为你的名，使的名被高举，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哥罗西书第3章18节到4章1节。那这段经文是关于基督徒伦理生活的经文。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谈到基督徒道德生活的时候，保罗怎么样呢？他不是一开始就告诉弟兄姐妹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保罗把这个基督徒的伦理道德生活怎么样？他往往是放在哪里？放在他书信的后半部分，放在结尾的部分。那我们这里看到基督徒的伦理生活包括夫妻之间的责任、父母的责任、雇员、雇主在工作当中的责任。那保罗没有一开始就有伦理道德的要求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保罗在他的每一封书信里面，他先是提到教义，然后再提到伦理道德的生活。为什么保罗这么做呢？我们知道，正确的教义和我们基督徒过敬虔的生活是不能够分割的。错误的教义是不能够带来在福音里面更新的生活。那正确的教义是我们敬虔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们对教义如果缺乏准确的认识，就导致我们不能够正确的应用教义，也不能够使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明白经文的意义，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应用就会薄弱。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强调教义的正确、正确的福音，还有正确的应用。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在他的哥罗西书里面，他同样是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教义。保罗在哥罗西书强调的教义是对基督的认识有个更新。我们知道哥罗西教会面临的问题是诺斯底主义、还有希腊神秘主义、还有犹太律法主义对弟兄姐妹有错误的教导。那如果弟兄姐妹在这错误的教义里面影响的话，那这些的律法主义、神秘主义对信徒的生活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他们不能够通过这些错误的教义带出正确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丈夫的与妻子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甚至雇员跟雇主的关系都会混乱。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讲到基督他的位格、他的身份，他讲到正确的基督论以后，然后他有个把握，就是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才可以有一个在福音里面被充分更新的生活。而这三个基本的关系，有没有看到，都是最基本的反映出福音关系的这几个的关系，夫妻关系、亲子的关系、工作当中的关系，那这三个关系是我们世界里面我们的关系里面最基本的三个关系，而这三个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隐藏的，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是不能够隐藏的，妻子有没有顺服丈夫？ 丈夫有没有爱妻子？那儿女有没有顺服父母？哦，父母有没有惹儿女的气？员工有没有在工作当中忠心、诚实、努力？雇主有没有公平对待他的员工？那这些基本的关系都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一个教会要成长，说明教会需要有健康的关系，教会需要在这基本的关系里面活出福音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的这里，把这三个基本的关系来向我们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在这三个关系里面，我们看进一步体现出保罗对基督徒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回应。那保罗说，在基督里面应当是有一个丰富的生命丰盛的人生。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居住。所以，这个丰富的生命也体现在我们这每一个三个基本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被更新？那我们也知道，这三个关系都不是我们靠着我们天然的能力能够做到的，没有一个人能做到。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在这三个关系里面成长。当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顺服被更新，当我们的这三个基本的关系里面，我们健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教会就可以成长。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就会成长。不是说那个孩子他只要成长，他就可以健康了。一个孩子可以在一个月里面长10斤、20斤啊，但不一定健康，对不对？但这个孩子他健康，他就会成长。他可能很瘦，可能像我一样啊，但可能是健康的。我希望我也是可以健康的。那可能很胖，可能很高大、很胖，但他只要是健康，就是合神心意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追求数量，而是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健康，他的健康是需要神的恩典。那我自己也是一样，在很多方面也是不断的在这三个关系里面，需要神的恩典，不断的学习。那我自己，可能做传道可能弟兄姐妹可能有时候对传道牧师会有特别的期待所以道德伦理上有更高的期待。那我对我自己也有要求也在行为上需要做大家的榜样。那我以前觉得那都是有时候我会在弟兄姐妹面前做得比较好，但是我知道太太面前有我以前觉得我大概基本东西做好，我只要在我太太面前讲到可以不脸红大概就可以，我说的跟我做的只要在他看来比较没有冲突就可以。但是现在发现，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发现不够，很多东西你可以在太太面前隐藏，但是你不能在孩子面前隐藏。所以我们看到孩子慢慢长大，他会更多观察父母。父亲是怎么面临应对他的压力？父亲怎么样对待别人，对待太太？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在孩子面前隐藏。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系，我们在工作关系，有时候你可以在雇主面前隐藏，但是我们不能够在上帝面前隐藏。我们在教会关系里面，在教会的小组里面，教会的带领里面，我们可以隐藏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否健康、委身，上帝他在他面前，我们是不能够隐藏的。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福音怎么样带来我们这三个关系的更新，使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健康。那第一个关系，我们看到是夫妻的婚姻的关系，保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果我们没有福音，那这句话对姐妹来讲是一个大的挑战，对不对？我凭什么要顺服这个男人 为什么要顺服？你觉得顺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跟我们的本性是冲突的，跟我们堕落以后的我们的的需要，我们是冲突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也并非在高举弟兄，也不是在贬低姐妹的身份。那圣经里面很清楚哈，保罗也在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面哈，没有男人，没有女人，都成为一。那保罗不是说没有性别之分，而是强调弟兄跟姐妹在地位上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但是弟兄跟姐妹之间有一个顺序的，次序的区别，而这个次序的区别是上帝创造的智慧，也是他治理教会的原则。通过基督跟妻子的关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这里面有上帝创造的智慧，还有奥秘。我们看到，在上帝的本体里面，上帝是三一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到圣父和圣子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在次序上是有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三位一体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完美的一个平衡的关系。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上帝造夏娃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造夏娃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是平等的，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夏娃是用亚当的什么肋骨取出来，然后造的夏娃。所以你看到，夏娃是不是在亚当？是上帝没有亚当头骨造的夏娃，没有如果用头骨造夏娃，怎么很麻烦呢？对不对？姐妹就天天对弟兄就发号施令因为上帝就这么造我的，用你的头造我，所以你要听我的。但上帝没有这么做，那也不是用亚当的脚骨用脚骨来造的夏娃，也没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亚当就说你是用我的脚做成的我可以轻看你，没有。而是用什么呢？而是用他的肋骨，用他的肋骨。所以你发现弟兄，丈夫跟妻子吵架的时候，发现心痛，对不对？丈夫会心痛痛的是你的心。所以你看到用肋骨所造的夏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夏娃不是用脑骨，不是 above Adam，也不是 beneath Adam，不是亚当之下，而是 beside Adam，是在亚当的旁边与他是同等的，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看到保罗是回到创造的次序里面，而这个次序，当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顺服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暗示。那什么暗示呢？当保罗说姐妹你要顺服的时候，其实是暗示姐妹怎么样，她已经有了自由。保罗是对一个自由的人、平等的人，才跟他说你要顺服。这对当时罗马的环境来讲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观点，因为在罗马、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包括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姐妹女性的地位是远不如男性的，女性是没有投票的权利。当罗马人要召集公民投票的时候，只有男性可以跑到街上可以投票，女性是没有权利。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让姐妹看到她在基督里面这种平等的身份。我们看到这种的顺服在关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对姐妹反正就上帝创造的次序，还有神的奥秘。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在这种关系里面，姐妹也不是在每一样事上都要顺服。保罗说，是要蒙上帝的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姐妹有些地方是需要很重的坚持，但是你可以看到是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所以同样看到，如果你是单身的姐妹你怎么样为你的婚姻来预备？那你希望你要顺服什么的丈夫？你在婚姻当中，你怎么样？你希望你要顺服的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丈夫？他是否是一个明白真理、顺服真理、爱慕真理的丈夫？这都可以成为你祷告的内容。那第二，我们看到丈夫不能够苦待妻子，丈夫的责任。 我们看到保罗特别提到说，不能苦待妻子哈。那苦待的意思就是苦读，就是苦读，就是让妻子感到很深的不满。那我们看到这个词"苦待"这个词在圣经里面用在另一个人物的身上，就是拿尔米哈，拿尔米的身上。那拿尔米是谁呢？那拿尔米他离开应许之地，他离开犹大地，为了逃避饥荒哈，他来到摩押地。在摩押地，他经历很深的失败啊。他说耶和华使他愁苦。所以，如果我们丈夫没有爱妻子，你看到这种的伤害在妻子的身上是很大的。那我们这里看到，那丈夫怎么样来爱妻子那我几年前有参加过一个朋友的婚礼。那前段时间我刚好跟我的朋友聊天我就。那他当时婚礼里面牧师的证道我印象很深那我就问他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结婚的时候，牧师给你的证道的内容？他说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就很正常因为我们自己结婚的时候，牧师讲道你大概都忘记了，别人结婚的这牧师讲道你大概可以记得那我就跟他说。好，大概你能记得的是啊，这我愿意你记得，别的可能你都忘记掉了。那当时的牧师讲了什么呢？他说对这个妻对对对这一对新人的一个劝勉是说，你要给你的妻子要有空间，要有空间啊。那什么意思？我后来去想想这个事情，我后来想明白，丈夫不只是在婚姻关系里面，一味的去要求他的妻子，而是要给妻子空间，给他有成长、有学习、亲近上帝的环境。所以你可以看到，妻子带领丈夫，丈夫带领妻子的时候，你要看到妻子在属灵上，他的空间，他需要成长的地方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要怎么样牺牲丈夫自己的时间，可以承担更多家里的事情，可以让妻子可以成长，这是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你有没有看见你妻子在得救上的需要？他对得救有没有确据？如果明天的太太要见主面的时候，你有今天有没有把握？他的基督里面，他有确据说我可以安然见主。这是我们每个做丈夫的，我们对太太属灵的光景，我们需要为他考量。求主来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亲子的关系，在福音里面亲子的关系同样是很重要的。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这在主里是可喜悦的。"这个做儿女的这个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了以后，好像父母就不需要教导孩子不是的，在圣经里面这个词叫 technon 在希腊文里面 technon，它用在一个成年人的孩子的身上。那我们看在创世纪里面，年老的雅各为他的12个孩子，特别是为约瑟的孩子为约瑟等等祷告的时候，他称约瑟为technon 为儿女。他在他的祷告里面也称流便长子为 technon 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一个父母对孩子的 parenting 这个养育的这个责任，是持续孩子的一生的，不是我把孩子养大，读了大学就可以了，还是找到工作结婚就可以了，不是。父母亲对儿女的影响是一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影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孩子小的时候，父母可以有讲的话，很唠叨，今天穿什么？穿红色的衣服还是黑色的衣服你可以很唠叨，没有关系。但是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对儿女的影响不再是通过话语，对不对？不再是通过你讲很多话，唠叨，孩子会听。孩子长大的时候，你对儿女的影响是什么呢？是间接的。 是间接的权威，是你的价值观对孩子的影响，你是间接的说话来影响孩子。所以，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他是潜移默化的受到这一种父母价值观的影响。好，我们举个例子，那如果总统哈是他有一个 advisor，他有一个哦。他有一个给他建议的一个人哈、哦，那这个总统的那个他的 advisor，他的一个给他建议的这个人，他可能在政府里面可能没有一个职位，可能这个 advisor 可能是个很重要的牧师，但他没有正式的职位，但是他对总统的决策有很深的影响力。所以，我们看到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慢慢透过你对神话语的价值观的影响，你在慢慢影响到孩子。所以，父母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对孩子是有权威，是有权威的。但是，我们可以听到保罗这里说要顺服，啊，要听从，这是很重要。保罗他不是，保罗用的每一个词都是斟酌过的。保罗这里说的是听从。而不是指简单的顺服。我说儿女们，你们要听从，听从也包括两个方面，对不对？一个是听，还有从。那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孩子怎么样？孩子需要去听，听是什么？听是父母他们对上帝话语的经历，这种的影响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看到。反过来讲，我们看到对父母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父母不要惹怒孩子的气，不要惹怒孩子啊，以至于他新译本的翻译是让孩子灰心丧志啊，灰心丧志。那我们这里看到，孩子是很容易会失去他的兴趣的啊。如果我们看到父母。但是我们这里看到，我们在保罗这提到说，父母对儿女的一个教导啊，是不要惹怒孩子的气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些强有力的方式可以让孩子听就可以了，我们忽略了孩子心里面的一个感受。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跟孩子们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哈。那我们看到，在居普哈有本书叫就是《父母心》哈，《父母心子女情》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父母有时候跟孩子，有时候是单方向的一个告诉孩子们要做什么，而不是在沟通。他说，一个最伟大的沟通艺术不是。如何表达我们父母的思想，而是把别人的思想能够引发出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父母跟孩子的沟通是让孩子怎么样？孩子可以不是让孩子要理解父母的要求，而是让孩子可以他自己的想法可以被表达出来。好，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在我们教育子女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孩子的心，我们在跟孩子沟通里面，问孩子问题，孩子就可以慢慢知道他的需要，孩子就可以慢慢知道他自己是谁。好，那么经文在箴言书第20章11节里面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正直，他的动作怎么样都显明出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所以我们看到。父母跟孩子的沟通过程里面是什么呢？是当父母们看到跟孩子深入的对话里面，可以看见孩子的挣扎之后，父母也可以体会到我与你的挣扎是一样的，与你的挣扎是一样的，所以你会为孩子的挣扎感到绝望，你也同时会为你自己感到绝望。我们并没有比我们的孩子。好到哪里去？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会简单的要求孩子怎么做怎么做，我们给他一种权威。但如果我们在沟通里面，我们发现孩子内心中的挣扎，他犯罪的时候那个挣扎和我们是一样的，好，你就不会仅仅是在一个权威的地方上啊要求孩子，啊，你不会是 stand above the trial，你会 stand beside him，你会跟他一同站在罪人的身份当中来养育我们的孩子。弟兄姐妹啊，所以父母跟孩子的沟通是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的。你要了解孩子内心的挣扎，也知道你跟他有一样的挣扎。我们怎么样付代价、花时间跟孩子沟通，有时候会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命令选择我们的职业。我们要付多少时间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有时候我们可能放弃我们喜欢过的生活，我们喜欢的娱乐的方式，可能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了解他的需要，请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到每一个关系都是回到福音里面啊，看见神的工作。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是回到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里面。那保罗在这一份关系里面，我们看到他对员工或者说是对仆人的经文有几节呢？我们看到对仆人的经文，我们看到有4节的经文哈。但是我们看到对老板对雇主的经文有几节呢？只有一节经文这个4:1所以看起来对仆人的要求很多，对不对？好像对做老板的要求很少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做老板不愿意做员工啊？可以看到，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处理奴隶制的问题。保罗不在这里，不是告诉弟兄姐妹，你们要推翻罗马的奴隶制保罗的精力不是处理这个问题。保罗不是从这个横向的角度处理人自由的问题。保罗是在一个纵向的角度处理人自由的问题。那我们看到，在战争我们看到保罗如果说要写信推翻奴隶制，你可以知道，如果哪怕成功的话，你可以知道，推翻罗马政府奴隶制要付上的流血的代价，这个代价是否是比当下的顺服是更残忍？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他不是要处理这个奴隶制的问题，保罗是从更深的一个自由的角度来告诉弟兄姐妹，他们服侍的一个动机是什么。那我们这里看到，保罗在这里提到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说，24节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基业为赏赐。好，你们必从主那里得基业为赏赐。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当时的奴隶，他们有没有产业呢？没有产业的，就好比当时的妇女一样，女人一样是没有投票权利的。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这里说，这一群没有权利的仆人、奴隶，他们可以得着基业，他们可以得着产业。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对当时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保罗在这肯定什么呢？保罗在肯定这群的奴仆，他们和奴隶主一样，是上帝永恒家庭中的一员。这群的仆人奴隶，上帝给他们漠视性的产业，就是他们会成为上帝的子民，会成为上帝永恒家庭的一员。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保罗更新做员工的、做仆人的，他们的基业、他们的产业、他们的身份。这是我们今天在工作里面我们的动机的问题。你不再是为了这个世界给你自由。保罗是从一个更深的自由，是在天上的自由、属灵的自由， 以至于这群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他们今天在地上的工作，不只是为地上的老板做事情。当你看见你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的时候，你才会有真正的甘心乐意的工作，还有服侍。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愿意做任何一个人的奴隶的。我们的人的本性是反抗奴役的。如果你地上的老板是你的奴隶主的话，你是不会甘心乐意为他做事情。所以保罗说，这群弟兄姐妹，他们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天上的基业，他们真正的主人是天上的基督。地上的主人，地上的雇主，不是他的主人，不是他最终的主人，所以他在地上的工作，他才可以去忠心，并且可以，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讨人的喜欢，而是从心里可以做，因为他是自由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反过来再看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不再是为，不是为了你的财务自由。如果你的工作只是为了财务自由，你的收支平衡，来北美你是为了你的身份的自由，你会发现你最终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当你得到你认为的自由的时候，你的健康没有，你的婚姻出问题，你的儿女出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你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些环境当中。那你放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是让你看见你把这种天上的身份、自由的身份，在你工作的场景当中，可以把它活出来。这是你在地上信心的一个操练。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不是在处理横向的、水平的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然后从一个纵向的角度，你看见你是一个自由，你的罪被饶恕，在属灵上你会进到神的家里面，这种新的身份。所以你在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忠心的工作，你也不会过度的工作，你不会成为工作狂，在工作里面来找到你的自由。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经历这福音里面这三个关系当中给我们的丰盛。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向你感恩，你帮助我们在每个关系当中，这些基本的关系里面，让我们看见都反映出我们与你的关系。主，你教导我们，给我们恩典，使我们可以在这三个关系里面都可以更新，可以活出福音的身份的丰盛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成为健康的教会。有健康的关系，是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感谢神的话语，感谢雅各传道的正道，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第290。